好人好事好文章，
请收听
听众问责。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听众问责，今天的主持人有我 David，
我唐姑娘，
我 Suby。
大家好。咁我哋今次所选读嘅文章呢，就係看中国2020年12月21日至27日汉文史版嘅文章。文章题目呢就係飞虎传奇陈立德的未尽之路。克莱尔李陈立德，美国陆军航空队中将飞行员。陈立德有法国裔和匈牙利裔的家庭背景。陈氏在二次大战时在中国作战的，是美国志愿航空队的指挥官，有飞虎将军之称。陈立德将军的夫人是华裔的美国政治家陈香梅女士。这篇文章作者是仰岳，仰天长啸那个仰，岳飞的岳。文章首节导读他是这样写的，引述陈立德的说话：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如此紧密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算是半个中国人。主持人和大家导读这篇文章。
在抗日战争里面，美军将领陈立德创立美国志愿航空队，即是飞虎队，来到中国助战。这位劳苦功高的飞虎英雄，却因为他坚持不生的信念，被中共称为反动的飞贼、空中强盗等等。
美国飞官团结中国。
陈立德是1893年出生，在美国德州一个农家。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他在11岁时受洗，并一直保持着阅读圣经和祷告的习惯，这样影响到他日后的行为。在他投入中国战场的时候，
在部署出发前总是要先祈祷，希望能得到神的祝福，进而战胜敌人平安归来。
高中毕业之后，陈立德考入克里佛航空学校，并在毕业后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在1937年以上尉军衔退役。
之前苏共曾经看上了他，提出高薪邀请陈立德出任红军飞行教官，但是陈立德认为苏共将是未来自由世界的敌人，所以拒绝邀请。反过来，陈立德却接受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邀请，担任顾问，协助中国发展空军。
1937年对日抗战爆发，陈立德独自招募美国退役飞行员，组成了第十四志愿军炸机中队，参与了中日战争。
以下呢段是飞虎成军扬名战场。
在1940年后，苏联空军支援华人人员陆续撤走，中国空军在数量上处于绝对劣势，日本完全掌握了中国的制空权。有鉴于此，陈立德返美国宣传中国国民抗战事迹，争取各方支持，最后终于说服了美国国会和罗斯福总统。
美军为中国提供了100架 P-40 战斗机，陈立德同时招募了近300位航空人员来到中国。至此，美国志愿空军大队飞虎队正式成立。
在整个二战期间，飞虎队总计对日作战31次， 以损失500架飞机的代价击毁超过2500架日机，击沉和重创223万吨日军商船，44艘军舰，击毙了日军军官66700名，为中国的抗战发挥了无可计量的贡献。陈立德顷刻之间成为美国人人人称道的英雄，获得飞虎将军的盛名。
美国在太平洋战争后指派史迪威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团队几乎都由左派人员组成，他们严厉批评国民党官员。史迪威曾经对美联社的记者这样说，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要处决100名高级领导人。而另一方面，史迪威却称中共为民主的进步改革者，并进一步要求美方将支援中国政府的资源转向支援共产政权。
个性刚直的陈立德多次与史迪威发生冲突，最后在第14航空队的后勤被删减了1/4。到抗日战争即时结束的前夕，陈立德被解除了职务。在离开前，他说，我已尽了我的责任，我对别人亦都没有怨恨，我只怕我们打赢了胜仗就失去了一切，连带真正的和平在内。
1945年7月，重庆成千上万的群众自发地前到来为陈立德送行，百姓们亲切地叫他为老面皮。当时百姓们不让汽车开动，而是将陈立德的汽车抬起来，走上一层层的台阶，一直抬到重庆中心广场。人们排成一对一对地争相与他握手。
一位多年来跟随飞虎队的国军地勤人员说，自从马可波罗以来，还未有一个外国人能够这么博得中国人的心。
嚟紧呢节系一个战士的道路。
1945年12月，陈立德再次重返中国。这个时候的陈立德已经意识到中共准备开始扩张的意图。然而这个时候美国国内的舆论大多数都是支持中共的，认为共党是得民心的土地改革者。
在1946年，苏俄开始大规模资助中共，共军亦开始在各地占领军事要点。盟军统帅默克阿瑟下令要求中共停止行动，但是中共置之不理。陈立德亦都向华府再提出警告。
我一再地提及要给中国有效的军事援助，否则中共将会在未来6个月拿下华北。
然而陈立德的努力未能改变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个时候中共的正规军人数较前一年扩大了7倍以上，他们大规模向国军进攻。陈立德运用航空队协助国军，运送了大量物资协助国军。
面对陈立德的坚定反共意志，中共恼羞成怒地将他抹黑为反动的飞贼，而且还刻意地否定他在抗日时期的功绩，不断地进行负面宣传。
在1948年3月，陈立德回国做最后的努力，他同议员们讨论美国的外交政策。他不断强调苏俄背弃了中苏友好条约中的承诺，他正扶植了一个武装叛乱的政党反对国民政府。陈立德要求国会要全力支持国军对抗中共，因为目前共产党已控制了华北的大半部分，局势已对国军大为不利。部分参议两院的议员虽然对陈立德的信念给予支持，但亦都未能改变当局的政策。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情势亦都不断恶化，中共最后夺取了政权，中华民国撤退到台湾。
以下这段是至死不渝的信念及未尽之路。
陈立德想为这一段惨痛的历史留下见证，并期望日后美国政府不要再重蹈覆辙。在不论美国对华政策的前言中，他这样写：
我们美国不得不承认，我们将中国的土地拱手让给了共产党。在对日本的战争中，我在重庆见识到蒋委员长不断地号召他那些衣衫褴褛的军队去抵抗日本野蛮的进攻。
陈立德在极大不利的因素下，英勇地领导着国军走向胜利。然而作为盟军的美国对他的作为如同蟒刺在背，想到这一点，我都感觉到非常可耻。
我们美国怎样可以容忍呢？甚至帮助苏联共产势力来到替代在中国被粉碎的日本帝国主义。到今日，我们中美两国总共六亿的人民，以及全世界自由社会的人民，正是受着这一连串对华政策失败的悲剧结果。
不久后韩战爆发，共党亦陆续渗透中南半岛地区。美国当局自此意识到陈立德的建言是很重要的，开始关注了台湾及在中南半岛的情势。陈立德重返战场，他的空运队在韩战中运送了近30,000吨的物资及1,000余伤兵。
1953年夏天开始，陈立德在美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说，提及中共渗透中南亚的危机。陈立德除了与麦克阿瑟将军一同支持中华民国反攻大陆的计划之外，还更加主张要建立一支国际志愿空军作为反共阵营的灭火员，只要哪里出现了可能赤化的危机，就去哪里帮手扑火。
然而这个计划始终未得到国务院的支持，最后只能无疾而终。陈立德继续经营民航空运队作为战场上的后援及情报搜集机构。
他反共的信念一生不变，
直到生命的最后，陈立德仍不断的努力为他的信念奔走。
1956年初，陈立德长久以来的肺病逐渐恶化，他写下了遗书：我不知未来会怎样，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里面，但是儿女们要记住，要诚实，有道德，忠贞和感恩，还有要仁慈地对待所有人们。
在1958年，艾森豪总统晋升他为中将，以表扬他的功绩。即使在卧病期间，陈立德仍不间断地写信给参众院议员，请他们务必关心共党在世界的扩张，以及支持在台湾的中华民国。陈立德人生的大半部分与中国紧密相连，就如他曾经说过：我虽然是美国人，但我和中国发生了这么密切的关系，彼此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亦算半个中国人。
陈立德于1958年7月27日逝世，终年65岁。他被安葬在华盛顿特区阿灵顿军人公墓，他的墓碑上面刻着他所获得的各种奖章，背面用中文写的陈立德将军之墓，这些就是在阿灵顿公墓中唯一的中文字。
以上就是整篇文章，大家已经听过了。那这篇文章呢，作为一个总结啦，大家都看到陈立德将军的一生呢，他除了心系美国， 更加心系中国，佢亦都系一个正义之士，佢能够分清楚咩系正，咩系邪，点样系善，点样系恶。同期同佢一齐争夺嗰个美国资助嘅另一位将军咧，大家觉唔觉得有啲似今日嘅美国呢？以史为鉴，大家亦都可以深思一下呢个问题嘅。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导读《汉中国》2020年12月21日至27日第625期汉文史嘅文章，题目系《飞虎传奇：陈立德的未尽之路》。咁今次欢迎大家同我哋一起分享呢段文章。我哋下个礼拜再会啦，
拜拜，
拜拜。